项个案，按由我们本周区预算执行概况报告，请代表接连简报部分。简报第二页是大纲，请各位代表参阅。简报第四页第一季点子预估假设，请各位代表参阅。简报第五页是115年门诊透析服预算预估点子，在第一季部分浮动点子是1.0080，平均点子是1.0075。简报第七页是门诊透析月子数，整体成长率为5.5%。简报第八页是以层级别及分区别来看，请各位代表参阅。简报第九页是门诊透析人数，总增加32位，成长率是1.9%。简报第十页是门诊透析病床数，总增加数是295床，成长率是1%。以分区别来看，以北区成长率3%，118床最多；以层级别来看，以精神院所成长284床最高。接下来，请帮我翻到简报第12页，门诊透析服务利用情形。在人数成长率部分是-0.3%，清单件数是-0.1%，在议定件数是0%，点数是-0.3%，每人平均点数是0%。接下来简报第13页是以层级别来区分，有关人数、清单件数、议定件数、点数均以医学中心增加最多，分别为1.1%、3.8%、3.9%、2.6%。简报第14页是以层级别区分，每人就医件数以医学中心2.7%最高，每人就医点数以医学中心1.4%最高，每件就医点数以地区医院0.1%最高。简报第15页是以分区别来看，在人数成长率部分是以台北跟东区0.2%最高，在清单件数部分是以东区0.5%最高，在议定件数部分是以台北0.8%最高，在点数部分是以东区0.5%最高。简报第16页是以分区别来看，在每人就医件数部分是以东区1.0%最高，在每人就医点数部分是以北区、中区跟东区0.2%最高，在每件就医点数部分是以东区0.8%最高。简报第17页是总结，在病人数成长率部分以台北跟东区0.2%最高，每人就医件数成长率部分是以中区1.0%最高，每件就医点数成长率是以东区0.8%最高，在费用成长率部分是以北区0.8%最高。接下来是鼓励院所加强推动复活透析与增招护品质计划服务利用情形。以层级别来区分，115年第一季全国服务人数9262人，在医定件数部分是32万件，在点数部分是4410万点。那均以医学中心服务利用情形较高。简报第19页是以分区别来看，在人数、医定件数以及点数部分都以台北区较高。简报第21页。21KD 医疗服务利用情形，1到3月院所数是1572家，医师数是5189人，照护人数是17万余人，执行医定约0.34亿元。简报第22页是历年21KD 个案照护率，在照护率部分，115年听完的照护率是36.3%。简报第23页各层级别照护率，以基层诊所55.6%最高。在简报第24页，糖尿病合并初期慢性肾脏病115年1到3月照护情形，在 DKD 照护是25万余人 ，DN 照护是24万余人 ，CKD 照护是6万余人。简报第25页是普叶沙地医疗服务利用情形，115年第一届普叶沙地院所总共是251家。医师数是887位，照护人数是8.9万余人，申报点数是8000万点。简报第26页是各层级别累计收案情形，115年第一期的层级别累计收案情形，以区域医院照护率最高达65.79%。简报第27页是，在分区别部分是以高品区最高达62.14%。 北方第二十八 ISD 分区与汉城区联合并来看，请各位代表参阅。简报第二十九 ISD 年五 ESRD 个案累计招呼率，115年第一季全国平均 ESRD 个案累计招呼率约59.12%。简报第三十页是115年第一季累计新增奖励费用申报情形。预先建立楼板奖励费的招募人数是292人，申报费用为29.4万元。保险对象接受清楚或提升上遗嘱者是招募奖励费，是招募人数是10人，申报费用是32万元。简报第31页，历年亲属间或提升上遗嘱奖励之招募人数，请各位代表参阅。简报第32页，第一季急性肾脏病照护及药师咨询服务，在急性肾脏病照护共35院所，94位医师人员，照护人数162位，申报费用为15.08万元。那在药师照护部分，照护人数是5716人，申报费用是116.1万。以上报告。
不知道各位代表对报告有什么提出来询问？好，来请。
其实，在开会前，我也都有问过你们，因为突然间看到点子大于一，就吓一跳，吓一跳。以前洗肾是点子最低的，最低的。那现在大于跟上一季、第四季、第四季刚结算嘛，第四季就算把那个1.3亿。就是不保都一般把那个13流用进来，其实也才0.97的，0.9777嘛。那突然间看到大雨，就在想说到底是什么运势？因为如果跟去年同期第一季，今年的预算，它第一季预算多了4亿，可是申报点数少了3000多万，预算多了4亿，申报点数少了3000多万。我是想要问，那个看起来包括申报点数比去年第一季。去年第一季、去年第四季都还少，因为病人数，我从你们的资料看起来有变少，就是病人突然间变少，因为真的变少的是什么原因？突然间变少了？
因为我想这个问题是比较大的一个首席哈，就是因为有药再加上你的 progress drugs 的一个，所以甚至就是好皮肤，有一部分的电流会有还是打算给，是不是在最近这几年可以把我们的透析的人数再往下面？所以这个是一个几年来累积的，就是肾脏科学会的啊，医生的一个是啊，努力的结果，啊，的确它是有结果的。
就这几年我自己到学会来跟我掌握到的资讯的话，谢谢，就是在今年底的时候，算去年有时候15.4的话，有稍微做稍微的提升了，也让我们现在各位感受到政府给我们支持的力量，这是第一个感谢。第二个是我们在这2-3年当中，确实是我个人的经验啊，但实际从我们 paper 跟我们最近 PSRD 的 run 起来情况是还是不是。所以这些病的话，就会某种程度会 delay 慢慢走到后期里面来，所以它至少那个这个发生盛行率的方面就会感受到会往下降。所以在台湾，我们去外面演讲的时候，大概就我们会往下降，我也是一直全世界第一名的，我们就会开始往下变成全世界第二名、第二、三、第三，就会逐步的往下降啊。这个我们持续的会停住了。那我希望借由平时款或各方面进来的话，再加上基层的协助。因为像瑞希可以在做，从我基层的角度里面，他们目前收案情况也蛮稳定的，所以这东西讲到最好基层跟我们，因为肾脏科的跟地方配合，再把它接得住的话，我认为我们还会再下降，透析的情况再往下，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见解，谢谢。
主席，主席，各位代表大家好，那我们的这里上讲的是完全正确的哈，就是说。除了基层还有医院关于 PSRD 和 Early Screening 的投入嘛，那这里也谢谢健保署对于肾脏病的支持啊。所以目前的话，这一任的后生会他们有提出一个建议，像说比方说西安办公室在行政院有西安办公室，但是他现在已经几乎可以功成身退了， 利息杆也投入了，健保署 投入了好几百亿了，所以说整个把这个息杆改善。他们自己有一个建议，因为我看到他有来全国很多专家访问的，他就是说他们的建议里面就是希望成立一个慢性肾病的办公室。我想慢性肾病有关于息肾、透析、肾体率可能是未来一个趋势，那也希望健保署继续给我们支持，投出更多的一些在这个二氯烯给你的照顾啦。那我看这个后生会的白皮书里面哦，就是有提到就是关于二氯烯给你的起步哦，只有200点，然后一年两次只有400点，跟我们今天报告里面的 DKD 哦，真的是不成比例哦。所以说很多的是希望，就是先既然国家未来的方向是对于慢性肾病的照顾，希望说在二氯烯给你的起步能够提升啊。那再来就是说，去年3月1号吧，就是外面是有一度用在 CKD 的病人上面，那确实是也是有帮助，就像我们曾经提到的部分。那另外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哦，就是说在进入洗肾的期间可能延长。那在国外的报告就是说 CKD stage 4 stage 5 它的心血管的死亡率会提高啊。那很多进入洗肾的时间延长，就往往就是等不到洗肾，所以就因为心脏病或者就是心肌梗塞或者脑中风就死亡。就是刚刚医院主任的报告，为什么洗肾的病人减少，其实就是真的等不到，还没有到洗肾，就是心脏病人就会死亡。所以我们是希望陈理事长第一次聊，他是我好朋友，希望他带领我们肾脏学会也要推广哈，就是说在洗肾前哦，如何对于心血管的疾病能够把它加以加强照顾。以往大家都认为说洗肾前就是很可怕，就还没洗肾就走掉了，我看到就好几个病人就是这样子了。那以上，那我还是希望健保署能继续对于慢性肾病的支持啊，好，谢谢。
谢谢孟远哦，这个引领这个话题。那二氯烯CKD的这个部分，现在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全联会已经提出来，把原本我们这个 SGLT2 的这个，我们想把它在二氯烯CKD 还有比较CKD 第四期第三期第四期放宽的这个部分，目前的话就是全部挪到这个大 B 的这方面去，就是大 B 的因为 ACR 大于30以上就全部都。所以可能在共好像你打成血尿在共鸣的基础，所以在这个方面事实上是跟有一些是不太相符的，就是我们有一些譬如说像刚刚你们讲等不到透析，事实上这个药它是 SGLT 这个药，它不但能够减少肾脏病，它也可以预防心脏病它的这个，所以现在打这个所有的这个 SGLT2 剩下来的话就挪到打 B 上面去，打 B 上本来控制不好就可以，所以是不是能够提升上去都再评估一下，就是还有就是在署内能够评估一下，就是事实上在 CKD 的这个部分本来就是在跟世界趋势上面使用就已经安了。已经安德现在我们想把它限缩，但是今年又把这个费用又挪到大陆，明年是不是有机会把这个把它挪回到 CKD 这边？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二氯烯CKD事实上看到好像有在补助，但是目前因为大家一计划 OK， 但是它跟这个所谓的代谢症候群，那是不能相比的。所以你 ACAD 的那个说法一直都上不去了。那搞不好今年因为这个代谢症候群又开始在大力在推，搞不好它又往下掉。所以这都是我们内部的一些隐忧了。这个就是我们要非常非常特别注意的。搞不好你假设说你不注意的话， 现在所谓的降下来是降下来一点，好，我们的所谓的喜胜病的意思是降下来一点，事实上我们还可以大有作为，在可能在理事长的领导之下，如果说我们更卖力一点，或者成立那个所谓的办公室，好，把这一块做得更好，我们的医生真的可以降到第二名，我们现在离第二名还差一大段，所以事实上我们还有很大的可能，所以在这边我想就是明年是不是能够请署内考量，在 CKD 这个部分，CKD 这个部分，非糖尿病这个部分，也给予在 SGLT2 或者其他用药帮你放宽，这是第一点。好，那第二点我想回到刚刚副院长提到的这个部分，就是刚刚谈到这个可以有一些公司可以可以做修正，可以提出这个意见。不过我刚刚个人看的那个包含所谓的 shift stop patient stop stabilizer 那个部分，如果你把它提出不在总的里面的话，那会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是全部都用到那边去。对，我没有听完，我刚没有，我知道委员长你是说有一些他在某一些会议上通过，并不是绝对不能够提出意见的。我是说就那条，我想提出来的，正常就提出来的那一条，就是包含 keep stabilizer 的部分，是怕说因为本来 EPO 还在里面，那 keep stabilizer 是某一部分的人利用比较有效，他使用它，他来代替它，他就不会用到什么说所以如果说把它排除在外面的话，那可能会大家都全部去用这样子，它可能会造成这个药物上面的这个使用上面的失调跟这个 indication 上面的混乱对不起，我刚刚只是提出这一点但是对前面委员长提到的那个部分只是稍微一点